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研读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即将进入奇迹个人正文的第11章上主或小我。让我们从这一章的导言，好，这四段呢先开始来看。导言的第一段呢其实就蛮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上主或者小我呢，两者之中必有一个是神智失常的。好，那如果你现在开始能够摸清楚圣灵的思想体系跟小我的思想体系，那你试着站在圣灵这边来看小我，好，然后再试着站在小我这边来看圣灵，你会发现啊，就是圣灵跟小我这两方啊，都会认为对方呢是神智失常的。好，那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圣灵跟小我这两套思想体系啊，是完完全全的相反的，完完全全的背道而驰，中间没有任何的连结的可能啦，所以呢，双方都会认为对方是神智失常的。好，那这边第三句开始他写得很清楚，上主与小我，应该说圣灵与小我呢各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那这个思想体系呢，讲起来蛮抽象的，不过我想重点呢，思想呢指的是属于心灵的层次嘛，那体系呢，体系就是说，在这个小我或者圣灵里面啊，它的各个不同的元素呢，是彼此相关的，比如说这个从分裂啊，到罪啊，到罪疚啊，到恐惧啊，到投射啊，这个是小我的思想体系，它们彼此之间是有相关的。那圣灵的思维呢，就是跟小我正好完全相反，所以它也是制成一套思想体系。那只是因为我们一般，你要每次都去讲说小我的思想体系，或者说圣灵的思想体系，太累赘了，那所以我们就简称叫圣灵或者是小我。可是久了之后啊，可能大家就忘记了，这个小我或者说圣灵到底是什么。那这边写告诉你很清楚，各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那双方都自成一家之言，只是不论你有哪一个角度去看，两者的立论恰恰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他们的立基点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分裂，一个是合一，那从这个立基点上面再长出来的开枝散叶的这整套思想体系，自然也就是完全的不同了。那到下面的第七句呢，他说你的选择其实是在答复我愿尊谁为父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认上主为父呢，还是认小我为父，这个其实是这两套思想体系的那个旗舰的那个不同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点，最原初的那个点就在这个问题上面，看起来好像很抽象的，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讲到那个最根本的，分裂的那个点上。好，那接着他又继续的解说，在这个第二段的第三句，他说冲突的唯一噪音其实不外乎这个主权归属的问题，因为小我的形成乃是出自上主之子想要成为上主之父的欲望，讲的有点饶舌了，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凌驾在上主之上的意思。那这个主权问题呢，此前我们在讲解第三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还有第四章的第二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详细的跟大家讲解过。那如果大家有点生疏的话，还可以回去翻一翻，因为特别三至六跟四至二这两节，在奇迹课程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这个理论架构的，讲解的很清楚，而且很核心。那所以其实奇迹课程你讲宽恕，它讲什么呢？你也可以说就是让我们重新认出说，我们并不是凌驾在上主之上，我们是上主的创造，不是我们倒过来创造上主。那他说呢，小我其实是出自一个妄想出来的思想体系，借此妄想而造出了自己的父亲，那你切莫对这一思想体系掉以轻心， 因为你必须要如此的追根究底呢，也就是说先到它的底牌，你才会看出这个妄想是何等神志不清。好，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处在小我的这个把世界当真啊，把受害经验当真的这个，你会觉得很真。好，但是你要从这个往下去追寻到小我的根源，好，这一套思想体系，好，这一套把自己视为受害者的思想体系，它的那个最初的根源是想要扳倒上主，好，就是去抢夺上主的主权，好，成为上主之父，好，凌驾在他之上。那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其实就是小我的底牌的话，好，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这边用妄想，好 delusion 这一个字呢来形容小我的思想体系。好，那这个时候呢，小我的思想体系就不会像是他表面上的，好，不再会像是他表面上的看起来这么合情合理了。好，所以你如果看过《魔戒》这部小说或者他的电影的话，其实《魔戒》那个魔戒呢，为什么呢？大家处心积虑的要联合起来，要把它给丢掉，把它给融化掉。不是去破坏它，而是去把它融化掉，整个把它融掉。因为这个魔戒上面所写的这个字啊，就是说你得到这个，简单讲就是你得到这个魔戒之后啊，你就可以凌驾在一切之上，可以统御在这个世界。那这个其实我们的自我啊，这个特殊性啊，包括这个小我的思维啊，就是那一个魔戒啊，它的重点就是要凌驾在一切你能够凌驾的事物之上啊，这其实就是才是那个特殊性的一个真面目啊。那靠什么呢？靠斗争，好，靠斗争啊，就这个毛主席的名言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那这个与天斗呢，其实这边你用在奇迹课程就跟上天斗，那跟与人斗，跟弟兄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让我们往前看到下面的这个第一节，他讲到为父身份。这个为父身份呢是英文的 fatherhood， 那这个 father 后面加一个 hood， 这个 hood 这个 hood 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本质的意思啦，就是作为父亲的本质叫 fatherhood， 那作为弟兄的本质叫 brotherhood， 那这个 brotherhood 其实就是弟兄情谊啦。好，所以他指的不是弟兄这个关系，而指的是弟兄之间的那个情谊，就是他的最本质的，好，最好的那个东西。好，那这个 fatherhood 呢，讲起来很抽象，那什么叫为父的本质呢？意思就是说你拥有跟上主同等的创造的能力，你除了没有创造你自己，没有创造上主之外，那你一样能够把上主给你的爱再推恩出去。那这个是在实相里面的创造，我们此前有解释过很多次，大概在第七章第八章的附近。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节。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他说呢，独自生存表示你有无限之境分裂出去，应该是改成独自存在，因为其实一个人他从不讲生存，因为生存是属于肉体的。那这边他说独自存在就表示你从这个无限啊分裂出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限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这个分裂当然只是我们的一个幻想，因为上主的疆域是没有止境的。那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孤独的本质啊，或者说这个孤独感是从哪里来的。好，我们常常把孤独给投射出来，好，那我们会觉得，所以我们会误以为是说因为我没有跟某人在身边，好，我离开家，好，离开伴侣啊，好，离开父母亲啊，所以感到孤独。好，但其实真正的孤独啊，或者说孤独它真正的一个来源呢，是因为你跟上主分裂了，就是说你离开了上主，这才是那个真正的孤独。就是在这个世界呢，明明是弟兄呢，你却把他视为是陌生人，这才是真正的那个孤独。好，那下面这个第三段呢，第三段你看它有好几个提到这个天心，这个天心其实就指这个灵性啦，或者指这个上主的心灵，它是大写的 mind。 好，那奇迹课程他所说的心灵呢， 好，你读到这个心灵这个字呢，是小写的 mind。那这边做一个区分。好，那基本上只要是大写的，都是属于实相，或者至少它的来源是实相。好，譬如说这个圣灵呢 ，Holy Spirit， 它当然就是大写，它是这个上主的一个代言人，好，是上主在这个幻象世界的一个延伸。那圣灵并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实相，好，不过它因为是上主的一个延伸，所以呢，它也是用大写。那下面第三段下面的这个第六句呢，他说不论你如何否认它，它照常运转。啊，你若否定那一真相，最多也只能把它困在时间的领域，而非永恒之境。啊，那这个是奇迹课程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啊，也就是遥遥的指向呢正文最前面导言，啊，那个三句真言里面，啊，他讲说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就是这个意思。好，也就是说不管你离开这个上主多远，你自认为离开他多远，好，你跟着小我去多久，好，然后你的心灵曾经活在多么扭曲的状态里面呢？它照常运作。好，也就是说这个实相的它照常存在，那个爱的推恩是照常在运转的。好，那这样的讯息你能够深深的把它读进去呢，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心灵获得一个很大的安定的力量。好，那你也不会，从此你不会为自己自责。好，就是说好像因为你没宽恕，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者很久没宽恕就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好，不管你曾经有多久没宽恕，好，只要重新的选择，好，就是再回到实相，而且前面所发生的一切好都一笔勾销。也就是说这个你在幻象世界呢所妄造的一切，好，不管有再多的恐惧啊、愤怒啊，全部都是一笔勾销。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到下面的第四段。好，第四段第二句呢，他说：“你已耽搁了自己不少时间，好，你只需认出永恒的那一位，从未创造过开始或终结，也从未在自己的造化之上设限。”你便当下由时间之中解脱了。好，那这个耽搁时间，好啊，这个之前呢，前不久吧，大概在这个逻辑思维的节目，看到有一集在讲这个拖延症。好，拖延症，然后那一集的这个标题叫做大家都有拖延症。好，那后来上课的时候，我就问同学说啊，这个你们认为我们最容易拖延、最会拖延、拖延最久的事情是什么啊？好的，所有的同学都了解，好，就是回家这件事情，好，这拖延症，好，所以奇迹课程他常常给我们提醒，好，不要再耽搁，好，不要拖延，好，当下就宽恕，好，就是这个意思，好，你会发现，好，这个越重要的事情啊，就越会拖延，好，那当然回家或者说解脱，好，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好，也是我们最最拖延，拖延不止一辈子的事情。好，那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拖延症就是小我它的一个很明显的防卫机制嘛，好，是它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好，那他说呢，这个永恒之境，好，是并没有开始或者终结，好，那也并未在自己的造化之上设限。好，那认识到这个永恒之境呢，因为我们此前有分享过，好，这个永恒呢，其实它并不是指很长的一段时间，而是在时间之外，好，它根本不在时间之中。所以你能够去体认到这个永恒之境的时候啊，其实时间跟空间的虚幻性啊，你就能同时体认出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由时间之中解脱。听起来蛮困难的，而且很抽象。但是透过奇迹课程这个练习手册不断的去操练，是真的可以达到那样的境界，是真的可以体察得到那样的境界。好，那我们跳一段呢，来到下面第六段。第六段的第三句呢，他说：“如果上主只是因为不愿独自存在而给你这一礼物，你又怎么可能独自存在？”也就是说，上主他之所以创造我们，是因为爱的本质就是分享、给予、推恩，而且是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去分享出去。 可是这分享又是在自己的里面，这个创造又是在自己的里面。好，那他说上主的天心，好，大写的 mind 是不可能越缩越小，好，它只会越扩越大。好，然后爱是不设限，好，因为它创造之物必然无限。好，就是不管是上主或者说是上主之子，也就是我们的本质，其实都是无限的。好，但是在这个永恒之境呢，这个无限它还会持续的在推扩，就是这边所说的越扩越大。那你说这个永恒不是已经最大了吗？那它还怎么样变大？这个你问我，我也没办法回答。我只能说呢，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用头脑或者说人间的这个概念去做了解的。好，那所以奇迹课程还特别讲，就是说这个越扩越大，好，这个 increasing 呢并不表示以前是比较小，因为永恒之境嘛，并没有办法去比较大小。那他接着又继续讲，你也可以说唱高调，对不对？好，无限的去给予，这到底什么意思？无限的给予，无限的分享，你一定会问我说在人间可以做到，好，但是事实上他指的并不是你所拥有的钱财啊，或者物质啊，它指的都不是这些，因为这些是属于幻象的界域。好，那这边的无限给予呢，其实就是真正的那个无条件的爱的那个本质，因为无条件的爱，条件就是限制嘛，好，所以无条件就是无所限制，对吧？那但是在我们在人间，所能够体察到啊，所需要去做的，好，能够去做到的，其实就是无条件的去宽恕了，好，就是无条件的去给予宽恕，好，这个是第七句呢，会让你觉得比较能够落实在这个人间的那个部分。好，下面第八段，好，第八段的中间，好，包括像第五句，好，他一直在讲这个上主的旨意，好，那我们前面大概第八章，好，那边也看到好多次，一直在讲上主的旨意跟我们的意愿。那这个上主的旨意呢是大写的 will， 那我们的意愿也就是上主之子的意愿呢是小写的 will。 那这个变成小写的当然是因为他这个误以为自己跟上主分裂才有这个小写的 will， 但是小写的 will 呢并没有一定是属于圣灵或属于小我，因为这个上主之子的心灵里面目前存在这两套思想体系，所以小写的 will 呢是中性的。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是可以去选择，好，在两套思想体系中去做选择，这个是小写的 will。 好，那这个小写的 wish， 好，小写的 wish 呢则是这个小我的意愿，好，小我的希望，他是用 wish 这个字。好，因为 wish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呢是含有一种假设语气的意味，好，所以他其实用这个 wish 这个字来是要告诉你说小我他只是在空想，好，他只是在做他的妄想而已，他想出来的事情不可能变成真的。 好，那这个第八段的第五句呢，这个概念我在前面也是大概在第八章那一边，好，有讲解的蛮清楚，而且有做强调，但是我还是愿意为大家再读一次这一句话。好，他说呢，你必须在一切事上征询上主的旨意，因为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意愿。好，所以呢，其实并不是一般宗教上讲的那种臣服， 好像你必须弯折自己的意志去符合上主的旨意，而是去认出说其实上主的旨意啊，也就是你的意愿。因为上主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他的旨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内在真正的那个意愿 必定是跟上主合拍的。好，这是奇迹课程告诉我们的事情。好，那下面第八句很有趣，好，他说我必须不厌其烦地提醒你，好，你对自己的意愿一无所知。好，那当然翻成白话文就是你不晓得自己要的是什么啦。好，简单讲是这样。好，那为什么他要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习气是很容易掉入小我的思维的。好，那小我的思维是常常限制了幸福的可能，常常限制了他所能得到的。好，不管是在幻象世界还是在实相的界域。好，那因为小我常常自我设限， 然后会认为自己不配得。好，那必须把这些东西拆掉呢，好，你才会真正明白他这句话。好，你对自己的意愿一无所知。好，你本可以得到更多，享有更多幸福，但是你却把它给推掉。接着下面第九段，好，第九段的第八句，他说他所创造的生命可能昏睡一阵，却不可能死亡。意思就是说，我们顶多是睡着的啦，做了一个分裂之梦，好，但是我们并不能真正失落这个上主，不会真正失落我们的自信。好，那永恒不朽，好，所以后面讲永恒不朽是上主对圣子的旨意。好，那你也可以说永恒不朽就是生命的真相，因为真正的生命是不死的，最多是睡着而已啦，但是却不可能死亡，不可能失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除非做自己真心所愿之事，否则你不会快乐，就是说没有办法活在幸福里面。那但这个事情就是真正回归上主这件事情，真心所愿之事，上主愿意跟我们合一，这是他的旨意，那他也把这个旨意也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那换句话说，就是除非我们真正回归上主，否则没有办法活在真正的幸福里面。其实你慢慢的去体察，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到底幸不幸福，幸福多还是痛苦多，那 再去跟这个宽恕的这个体验呢去比较看看，那你就会明白他这里的意思究竟是什么。